管他正史野史，这里只有大历史，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大力丸。以前呢，觉得梁山坡108位兄弟姐妹齐聚义，替天行道，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块分金，好不快哉。但长大后一想，我曾经心目中的英雄，哎，真是好汉吗？什么叫好汉？起码得本领高强，重情重义吧，起码得打抱不平，救贫扶弱吧。如果说按照这个标准，那梁山上所谓的这些个好汉，又有多少算得上是真好汉呢？你看他们手中或多或少都有无辜的血债，其实啊，都可以称之为恶人，绝非善茬。那本期节目呢，咱们就不妨顺着刚才这个思路来排一排《水浒传》这部小说中我认为的恶人排行榜。当然，1000个人心目当中会有1000个哈姆雷特嘛，所以您心目当中如果有更好的排名，也欢迎评论留言，咱们一起讨论。好，那我觉得哈，排第10的非小霸王周通不可。您想，霸王那就是敢作敢为，称霸一方之意嘛。而当年周通明显的是浪得虚名，曾听闻说桃花村刘员外有个女儿天生丽质，于是啊好色心起，想把人家女儿抢上桃花山做压寨夫人，明火执仗的去抢夺。恰好古道热肠的鲁提辖经过，就绊住了这个刘员外的女儿，被周通招亲入了洞房。正想亲亲时，被这个鲁提辖满脸胡子茬啊痛打，砰砰砰，满地找牙。即使说后来这个李忠和周通二人上了梁山，也多被鲁智深所嫌弃。而排第9的，我认为应该是传呼儿张衡和他弟弟浪里白条张顺并列。这二人看似船夫，其实同把浔阳江，常在摆渡到江津时杀人劫财，不知多少来往客上死于他们之手。更为残忍的是，人杀了就杀了吧，还将这个尸体是一片片剁碎丢入江中喂鱼，谋财害命的绿林大盗，这罪名绝对洗脱不了。排名第8的，我认为乃恶人金眼彪施恩是也。你看，在小说第28回，武松威震安平寨，施恩一夺快活林中，他是首次出现，乃一个小营管。而这个快活林呢，原本是他的营生，可恶，被那蒋门神夺去。快活林如何快活呀？他自己如实说：小弟此间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唤作快活林，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那里做买卖，有10多处大客店，20多处赌坊对方。往常时小弟一向依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的80-90个拼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对方里。但有过路的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中也有200-300两银子寻觅。您听清楚了吗？那搁着今天，就是仗着自个儿有点关系，开了个经营黄赌毒的场子，滋生罪恶之地，本身就是个黑社会啊。再来，排行第7的，我认为非双枪将董平莫属矣。这哥们儿呢，很多朋友都很陌生了。书中呢，算个另类，原是东平府的兵马都监，官职其实不低了，乃出征义军或方面的副帅，武艺呢也是很高强，善使双枪，有万夫不挡之勇，人称双枪将。本垂涎东平府太守程万里16岁的女儿美貌，奈何女孩死活瞧不上这猥琐大叔，去提亲呢几次都吃了闭门羹，这让他非常不爽。等到梁山好汉攻城的时候，董平奋力抵抗，形势稍平，一转身就打扮一番又去提亲，想着这东平府暂时还稳，靠的可是我董平，你要是不当我岳父，休怪我无情。但老头呢就是倔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董平这个气呀，又拒绝，老小子你瞧好吧。等再次与宋将军大战，董平心事重重啊，就被绊马索给绊倒，扈三娘、孙二娘这俩女将将其活捉。 被俘之后呢，这个董平哪里还有一点当年对峙城下呵斥宋江那种豪迈，骂宋江什么文面小吏，该死狂徒，怎敢乱言，而是像哈巴狗一样慌忙打理，说小将被擒之身，万死犹轻，若荣恕安身，实为万幸，随即就归顺了梁山，转手向宋江谏言，若是兄长肯容我董平，今去转开城门，杀入城中，共取钱粮，以为报效。宋江一听，那太能容了，赶紧去吧。这次呢，就用自个儿兵马都监的身份骗开城门，梁山军呼啦啦的杀入城池，府库钱粮洗劫一空。而董平却无暇东顾，进城第一件事就是率人冲入了太府府邸，除了花样般的小娘子，程万里一家皆被其杀死。弄死了人家全家老少，董平却欢天喜地的立马强娶了程万里的女儿，还入了洞房。那您听听，如此行径，如果您认为是忠义之心、英雄所为，那我也无话可说了。总之呢，董平被人诟病啊，后世读者也常将其列入梁山十大恶人或水浒十大色狼，各位可以自行公断。第六位，我认为肯定是矮脚虎王英了。这个矮脚虎王英，就因为他五短身材，长得丑，江湖上称他矮脚虎，心肠还特别恶毒，做事呢特别没底线。书中交代，乃是车家出身，只因半路上见财起意，于是乎劫杀客人，埋尸荒野。事发后被捕，越狱逃跑，上了清风山，和锦毛虎燕顺、白面狼郑天寿、占山为王打劫过往的客商，活脱脱以见财忘义的强盗加杀人犯加越狱犯，毫无道德底线呢。你别看人家长得没长相，可是这哥们儿色胆也包天，甭管年纪大小，结婚未婚，只要他色心一起，通通晚上被他糟践。一次恰逢花容月貌的清风寨寨主刘高的老婆上坟路过的这个清风山，王英见他长得有几分姿色，按捺不住荷尔蒙，两次强行将人家老婆抢上山来，要带回屋里淫乐。当时呢，宋江在旁非常羞愧，认为太做作，非好汉所为，就力劝王英将美人放走，郑重承诺将来要为王英做媒娶老婆。王英这才无奈放人。等后头上了梁山之后，对阵时他又瞥见这个扈三娘颇具姿色，一边打呢一边语出下流挑逗，被其活捉了去。等宋江率众兄弟攻破祝家庄，这个李逵杀红了眼，冲到扈家庄里杀了扈家庄一门老幼。之前被林冲捉上梁山的扈三娘，此时已被宋太公收为义女。宋江顺水人情，直接呢就让自个儿干妹妹扈三娘与王英成了亲。那被灭了门的扈三娘可怜呐，见宋江义气深重，只得被迫答应。好，讲完了第六位啊，我们再来看第五位，肯定是火眼狻猊邓飞了。哎，他的故事呢，深刻告诉我们，什么叫有火眼的不一定是孙猴子，也可能是吃人肉的邓飞。书中交代，因他双眼红赤，江湖人唤他做火眼狻猊，善使一条铁链。这个狻猊就是神兽之一了，乃是龙生九子之一。原著当中有诗为证，说他原是襄阳闲铺汉，江湖飘荡不思归，多食人肉双睛翅，火眼狻猊是邓飞。这哥们儿不光杀人，还喜吃人，且手段毒辣残暴，直逼黑旋风。只是可惜啊，这个作者书中啊没有介绍他是怎么个吃法，炖着煮着还是烤着，所以呢只能安排到后面了。而排行榜第四位，我觉得应该颁给一对黑暗料理夫妻档，哎，这便是孙二娘案的张青。书中在孟州十字坡，他们不是开了酒铺吗？专卖人肉包子。二人不是被那个行者武松吊打吗？最后呢，张青引这个武松到人肉作坊里，书中交代，看见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六七条人腿儿。而且呢，两个被麻烦的工人一倒一颠挺着在拨人凳上。又曾道说，肥的切做馒头馅，瘦的却把去填河。哎，这可是无差别的寻食材，只要你有钱都可能做人肉包子，只看你的脂肪量啊。这寥寥数语，血腥味扑面而来，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而这只是水浒的开胃前点。哦，对了，书中呢还交代过当地一霸唤作催命判官李立的曾在揭阳岭上也开过黑店，甭管是谁，但凡从揭阳岭上过，只要有钱也被马岛拖进人肉作坊，是剥皮割肉谋财害命。所以啊，咱也不要吝啬了哈，若是能并列的话，把他也加上吧。下面再来看恶人榜排行榜的第三位，他不是别人，正是很多人喜欢的智慧的化身智多星吴用。其实呢，这小子一肚子坏水，经常害的包括很多的兄弟是家破人亡，最可怜的当属河北三绝玉麒麟卢俊义。人家本是大名府大财主，声名赫赫，一员外，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敌，人称大名府第一等长者，浪子燕青追随左右，却被这吴用编造了四句藏头反诗，利用下人与其妻奸情史记使之被捕之后，屈打成招，打入死牢，吧唧直接从人生巅峰沦为了通匪囚犯。那走投无路之时，梁山好汉及时出现，宋江率兵攻打大名府，顺手呢降服了索超。在第三次攻打时，吴用替代宋江，先前鼓上造石堑，火烧翠云楼，又将其他兄弟埋伏于城中，城里城外里应外合，终于大破大名府，救出了卢俊义。被逼无奈之下，卢俊义这才一横心上梁山落了扣，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忠义堂前树立起了山东呼保义、河北玉麒麟两面大旗。但这个时候我在想，吴用你难道心安吗？啊，让李逵去砍小孩子，还有什么秦明家人就是被你用毒计害死的，很多计谋都是用在自家兄弟上。这么一比较的话，那刚才讲到的吃人的这些反倒比他这个白面私塾先生善良了许多呢。那排行榜第二位是给我最喜欢的角色之一铁牛李逵准备的。书中李逵粗壮黝黑，心粗胆大，率直忠诚，深受大家伙喜爱。可是李逵杀人如麻呀，从江州到大名府到东京汴梁，哇呀呀两把铁斧啊，挥舞的呜呜的，不问军官百姓，一斧一个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真不知多少无辜人成为其斧下冤魂。更恐怖的是，他还特别喜欢吃人肉，把李鬼肉割下来当下酒菜，还曾经用刀直接剖开了还活着的黄文炳的胸膛，取出了蹦蹦的心脏以及肝，拿来给各位头领做醒酒汤。当时为逼美髯公朱仝上梁山，连知府四岁孩童都不放过，一斧劈来直接把头劈成两半。可见没少吃人肉的李逵，人家都是人来疯，他是杀人疯啊，无愧是天杀星的头衔。不愣不愣一口气讲了九位了哈，最后一位给谁呢？我觉得所谓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头号大恶人，非及时雨宋江莫属也。为什么呢？你想能镇得住这么多恶人，恶人还需恶人魔，一定得以恶治恶呀。再说了，后来为了实现其远大理想，一百零八将招安后战死一大半，可见宋江不排第一，谁排第一？